这次我们在一起学习这个圣经呢，给他一个总的题目叫信仰根基，信仰的根基。我们先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好，这是一处。再一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第一章十二节，仍然请同志同这个弟兄们在一起来读。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圣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机会聚在一起查考你的言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粮，我们活着要靠你的话，不然我们的灵生命不能长进。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丰富与我们同在，释放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都因着你的言语得到饱足和滋润。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的信仰根基扎得牢固可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刚才我们读这两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根基的问题。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根基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今天，你今天能得到硕士学士博士学位，你的根基也都是从小学打起，小学中学大学，没有一个没上过中学的就当了博士的，不可能的。说这根基很重要，盖房子也是根基很重要，高楼大厦越高根基越深，这是很清楚的道理。照样我们的信仰问题也是得扎根基。有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论信仰说他信了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你要真问问他，年头是不短，但是根基扎得不牢靠。遇见了水冲风吹，比如说来了异端邪说，他应付不了了，应付不了了，上当受骗，人家说啥他说啥，因为他没根基。但是有的弟兄姐妹信主年限不长，根基扎得好，几年的功夫他的信仰很牢靠，遇见了水冲风吹撞房子，房子倒不倒倒倒不塌的倒塌不了。我们在国外还好点，在国内的话，这几十年我们是经过神的恩典，那是经过雨淋水冲风吹。咱们国家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家，所以在处的环境不像在这里大家这么样子。我们呢有几十个人要在一起聚会，那就是战惊恐惧的，啊，要遇着难处的，就这样子。谢谢神恩典，根基扎牢靠了，遇到了难处，遇到了逼迫，他的信仰根基牢靠不动摇。所以这个信仰根基非常重要。神怜悯我们，在这几次有主带领我们要顺利的走下去的话，我们就围绕着信仰的根基。当然信仰根基大概要全部讲起来大约得15-16小时，那今天我们就先把我们前面这一部分1-5先把这5次讲完再说，这也是根基的根基。 那么我们大家弟兄姊妹的今天第一讲的根基就叫到底有神没有神，有神没神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的根基。如果你要对神不相信有神，那么这什么下边什么事情都谈不到，等于一场空。信仰的根基，根基的根基就是我们信有神，我们信有神。那么我们信有神是不是就那么随便一说呢？不是的，我们尤其是知识界的这个同胞们，知识界的他也好用理性来分析。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我们对神的问题确实在你内心深处已经扎下了根，也不妨通过咱们这个分享的话呢，你可以明白，而且我们互相印证，同时还可以这个印证主的话，我们可以今后帮助别人吗？对不对？我们在这儿查经，你们今天回去以后，你可以三个五个的在一起，也给他讲给他们吗？心里也算有数的。信仰的根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相信神存在，有神。有神的问题，圣经上从来没有经过证明的。神需要证明吗？神创造了天地万物，谁有资格证明他？如果要任何人能把神给证明出来，那么这个人比神还高明了。神不需要你证明，因为他就是神。而且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一开头就告诉他起初，远古很早以前没法说的那个神就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圣经就把神彰显出来，神就创造天地，一开头就讲这个，没说我的神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有人问了，那么你们相信有神，万物都神造的，那么神谁造的？你问这个话，那就证明神要是被什么造的，他就不是神。所以今天所万物都是神造的，换句话说，万物没有人家神还存在着呢。没有你，没有我，没有宇宙，没有世界，神还在着。但是神存在了，他造了万物，才有万物，才有了物质。反过来说，有了物质不能证明神，神不需要你证明。所以开头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在圣经里头也给我们内证，圣经的话语内证，我们现在也按照这个次序思想。第一个，我们看神所创造的奇妙的宇宙万物，让你思想。不说证明，乃是说让你了解，知道。第一处圣经，各位，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把它记上章节，我们为了省时间呢，不多翻，必要时候要翻圣经。第一节圣经叫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那里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句话，诸天，那个天那个字是一个多数字，就是所有宇宙空间的万物的天都在那述说神的荣耀，都在那说话呢，都在那传说的神的荣耀呢。穹苍，这是一个并列的话，穹苍也就是全宇宙那个大穹苍，也是在那传扬他的手段，都在那说明到这位神他造这个穹苍造宇宙万物的 那个作为。那么第二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的物，就叫你晓得，无可推诿。换句话说，在这两节经文里边，神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在那说话，在那彰显神的存在的问题。我今天科学时代，我们也多少引证点科学知识。你看一看这个全宇宙得有多大，这么大的奇妙的宇宙在那儿有条不紊的按照次序在那儿运转着，如果没有人管理它，你说这个东西乱套不乱不套？今天交通岗红灯绿灯还得有人管着，是不是？如果交通要没人管着它，随便乱开汽车，你看看出事不出事啊？那么我们第一点也是用点多少提点，这不是重点，多少的谈一点这科学的常识。比如说拿这个光来说，光的速度每秒钟186000里，这么样的速度，光的速度每秒钟186000里，这个能绕地球7圈半，绕地球7圈半，在这一秒钟的光嚓嚓能转地球7圈半，那个速度那么快。这个咱们这个跟咱们这个人类最密切的关系的太阳，太阳上所放出的光能射到地球上需要498秒，大概8分多钟。这个太阳光，今天我们看着太阳光，那光射到地球上，那个光得经过498秒。我们都知道，现在太阳系，太阳是属于这个有这个九大行星，是不是？其中有最大一个星叫冥王星，冥王星，这冥王星从这个那颗星上射出的光线打在地球上要走1光年。什么叫1光年？每秒钟498秒乘以1年，这个速度，那个光射到地球上得经过1光年。你说这个距离得有多大？一光年相当于多少呢？58700多亿里，58700多亿里，这么个大远的距离，这叫一光年。天文学上计算数字都讲光年，讲光年，就光年是一个基本单位。我们知道太阳是在银河系里边，一个大的银河系统里头有这么一个太阳，所以呢，盼望神带领我们，把我们通过这些个客观的事实，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地步，看一看神创造诸天万物的那个伟大的一个奇妙。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算就连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真是在宇宙当中像一个灰尘一样。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在全宇宙当中一个小人，在地球上觉得了不起，其实是小小的一粒灰尘。银河系的厚度，那个银河系厚度多少？为1万光年。银河系它是整个那一团一团的银河那个星星，这个叫银河系，厚度1万光年，阔度那个宽度10万光年。你说这个拿这个银河系来说，这个范围得有多大，咱们的脑子实在是跟不上了。 在这个银河系里头，像太阳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就有数百亿个，银河系里有数百亿个像太阳这么大啊，而且太阳呢，经过他们天文学的计算呢，比我们地球有大130万倍。那么你就可以想，我们人类关系密切的太这个地球来说就了不起了。我们从上海来到温哥华坐飞机14小时，还坐着飞机14小时，走了半天地球还不到一半。人家说了，你这么大个地球在太阳里头能装你150万个地球，你说太阳得有多大。太阳那么大，在银河系里头不管数百亿个里头那么一个太阳啊。那么最近呢，天文学上发现呢，银河系另外头又有个银河系，银河系又有一个一大堆的银河系。这个银河系呢，离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个银河系呢，两个距离都是29万光年。银河系、银河系这俩银河系，按照光年来数，来计算的话，29万光年。你说这个宇宙得有多大？我们最奇妙的是，这是宇宙。那么跟我们人类最密切关系的，不过是一个太阳、月亮、地球，这是咱们人间跟我们发生关系最密切。这些个银河系，整个银河系有数百个太阳，太阳要装我们地球150万个，这么的伟大的一个穹苍，但是都在那儿动着，不是在那死死板板待着，运转当中没有出错，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星球撞裂，星球碰上了。那一碰上这个得了，这个星球就爆炸了，没听说过。拿我们的太阳地球来说，他现在都知道地球自己转，这已经成为科学事实。科学地球能自己转，这才不过在人间来说400-500年的事儿，伽利略，对不对？但是地球转这个问题，在我们圣经上大约3-4千年前，圣经早就说着，在哪里？约伯记第10章，那我们就不翻了，请给我用我的话讲。这个那里边提到中东有个习惯，中东搞这个印刷术的时候呢，是一个泥桶，泥用泥做的桶，这个泥桶呢沿着轴来转，这时候呢就把泥桶上刻上字，在那一转的话呢，就把这个字就印上去了。所以那个里边说到，这个地球呢就像印泥这个印刷泥这个泥桶一样，泥桶要转的，所以这就暗含着说地球是在那自己转动的。啊，自己这个地球是在转动的。那么地球是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最近这400-500年人类科学发现了，但是圣经在2700年前借着以赛亚书早就说着的，以赛亚书40章，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这早就说着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大圆圈这个字希伯来文发音叫库格，叫库格。库格是什么意思呢？库格的意思就是圆球体的意思，不是大圈，不是小孩玩游戏是那个铁圈，不是个圈，是个圆球体，是个圆球体。所以正确翻译呢应该这么样翻，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体之上。这就告诉你了，2700年前以赛亚书写于主前700年， 这就告诉你了，地球神坐在地球大圆球体之上，你说这个地球是不是圆的？是不是圆的？所以如果今天人像我们中国说地球，说地球是方的，古的时候说是方的，四方的，四个角有四个王八在那拖着呢，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这么瞎说的，是不是？最近这四五百年科学发明了，这发现了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圣经2700年前早就告诉你地球是圆的，就在以赛亚书40章早就告诉你说的这个事情。好了，而且这奇妙的这些个宇宙的星辰互相之间没有碰撞，各行其道，各行其道。你像我们的月亮，大家都知道，太阳这个地球自己转，地球绕太阳转，然后月球绕地球转，这不是已经成为事实了？没人再否定这个事情了，因为人从地球这发的卫星都跑到月球上去了，这人们都到登了月球都回来了，这些事都已经是。但是这些事情在2700年前神都说着呢，地球是个圆的，地球是个不但圆的，还像个泥桶一样在转动着呢。说我们圣经的话呀，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不是神的话语，谁能再有这种权威性的能够指出来这个问题？更奇妙的，就是没有星球之间没有经过碰撞，他转他的，他转他的，各行其道，而且都有条不紊。那么今天很清楚，我们就拿我的手表来说，我这个手表走得非常的准确，几乎和电台里报时间差不了一两秒钟。当我们看见这个表的时候，你很自然，我要问到你，你这表哪里来的？我买来的。你从哪里买来的？拿了商店买的。商店他怎么出表的？啊，工厂出的。工厂他怎么有表呢？工厂有造表人，有造表机械师，在那按精心设计，怎么如何如何。这很自然的，你看见表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想起后边有个造表人。要没有个造表人的精心设计，这个表它这么样的奇妙，绝对不会自然出来，这是一定的道理了。我那小孩子，我们家买个闹钟，让小孩子每早上起的时候，闹钟一响，就让他起床，不要耽误上课。有一段时间那个钟表不响了，我就问他，我这一看钟表，让我的孩子给拆卸下来了，螺丝钉那个闹表他给拆了。拆了以后，我说怎么弄的？他说我给他拆了，我看看他为什么他走得这么好。拆了以后，他说我装不上了。一个小钟表它能拆它不能装了。今天这个奇妙的宇宙，我们这个钟表这么准确，就说明这客观事实，说明背后有一个主观指导，这个来制造这个表精心设计啊，这不精致这个弹簧啊，自动表啊，这个那不管怎么，这个机器都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定表后边有个造表人。这种道理，这个推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绝不能说这个表是自然而来的。就是这种说法，这个人他的脑子大概是有问题的人，叫不识数的这人，就不识数了。上海话叫什么呢？叫十三点。这个人脑子有问题，这人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如果有正常理智，一推的表哪来的？一定后边有个工厂造表人。有高级工程师，这是很自然的推断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太阳、月亮、地球当作个大钟表看的话，是不是？这不也是等于十分针、十分秒、秒针吗？不是一样吗？周而复始，春夏秋冬没有变化的，这么个宇宙谁在那管着它呢？罗马书第1章20节就答案了， 答案了，告诉你了，自从神造天地以来，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能力大能拖着这个宇宙，能力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你看不见。一会儿我们讲一讲为什么看不见。你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借着所照之物，你看见这个东西了，很自然的就你就应该想到什么？所照之物，你虽然没看见神，但是借着所照之物，叫你晓得你无可推诿。推诿就是赖账不承认，你没法赖账不承认神的存在，这是客观事实。说今天人们呢，是不是不把荣耀归给神，说是自然，用俩自然俩字就把这事解决了。那自然就是那个事儿，这纯粹自己骗自己，自己骗自己啊！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从奇妙神创造的奇妙的大的宏观的世界啊，看见这么样个奇妙的宇宙万物。各位你们想一想，我们白天有太阳照我们，到晚上的时候，地球那个太阳转到地球那边去了，我们这个地球啊背着太阳的，我们就叫黑天了。黑天的时候，你看那天空上有闪闪发光那个星星，蓝蓝的天上边那个一眨巴眼一眨巴眼的那个小星星，一个一个无数。你说是真让你自己啊，如果你不抱成见的话，到晴天是仰望天空，蓝色的天空上边星星点点在那向你说话，眨巴眼的在那眨巴着，让你看起来，如果天上没有星星，就那么空洞洞的蓝天，你觉得美不美？不美的。所以一看星星，哎呀，这就真奇妙，真奇妙。这些星球互相就没有拼过，没有经过碰撞，没有规规矩矩，规规矩矩。更奇妙的，地球倾斜度有个轴，23度倾斜。地球转不是这么个地球，它是这么转的，晃着转的，因为倾斜23度，到23度倾斜度它转动。正因为这个有春夏秋冬和太阳的关系，有春夏秋冬。这都没有一次春天来了夏天不接上的，没有的。夏天完了秋天，秋天了冬天，冬天完了，这不现在我们到春天了。一年四季自始自古以来没有发生个紊乱现象。这个如果一个交通港，我们现在知道，我看这个地咱们这个地方素质很高，我在街上没见过警察，我来了7个月了，没见过警察，可是人家交通维持得很好。我们要在中国上海那乱了套了，那个街上那个警察多着呢，带个警棒，3个2个沿着马路走，这么弄来弄去的，还出车祸。如果这么个宇宙要没有一个后边有一个高级的管理的人，那么肯定这个地球要出事的，是不是？谢谢天父的。从宏观我们思想一下，这个神确实后边有个导演，有个管理者，这件事情那这不叫迷信，是最大的合理，最大的科学。我们再看微观世界，咱们说了这伟大的宏观，再看看微观，往小说，微观世界得靠显微镜了。那么像我们学医的，这个显微镜我们是摆弄的太多了。最在显微镜底下能看见细菌，那个细菌，你生病得的细菌，那个细菌在显微镜底下，我们看到有球菌有杆菌都能看到。最原始的动物的那个单细胞叫阿米巴，它就一个细胞，它就变个小动物，一个细胞，这一个细胞会伸胳膊， 他往这儿伸展，往这儿伸展，所以他就有运动。这一个小阿米巴原细胞单个一个，在显微镜下我们都见过的，它有它的生活规律，它有它的这个生存的秘诀，当然也需要氧气，它有它的生活规律。这个小微观世界顶小顶小的阿米巴，它都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谁给的？它是自己阿米巴，它自己会有自己能造出自己的规律。你像我们人，我这三句不离本行了。我们是学医的，学医学的，对不对？人身体里这是个奇妙的一个机器，人的身体是个奇妙的机器，有神经系统、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是不是？好多好多系统呢，好的，各系统有各系统的规律。各系统有各系统的规律，每个系统它有每个系统的生理上的一定的定规。你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消化系统来说，消化系统从嘴里吃下去，到食管，食管到了胃，胃到了这个十二指肠，然后结肠、小肠，然后这个小肠、结肠，然后最后。到肛门那叫直肠，把它变出去了。这是个系统，这个系统有一定规律的，叫蠕动，就它跟着就这么挤。所以我们吃下东西，吃下的东西，今天大概七八小时以后就应该排出来。它在那一直把你吃的东西往前推，往前推，推推推，一直把你推到了在肠子转了一圈，完了从直肠排出来。什么叫医生啊？我告诉各位，医生没多大本事啊！不要把医生看了，我当了一辈子医生，我自个知道，我能治的病就那么几种，啊，没啥了不起的。你对医学懂，也就懂得那个牛毛之一啊。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就是把神所造人的各系统那个固有的规律，他出了毛病了。那么英文不有个字叫 ease 吗 ？E-A-S-E 吗 ？ease 啊，是安舒的意思，平安的意思，这个舒畅的意思，对不对？什么叫病 ？disease， 你加个 D-S-A， 这就不安舒了。不舒服了，不满足了，这就出了毛病了吗？你现在当医生呢，你把出了毛病，在某个系统出了毛病，经过你检查出来以后，你把它用药或者用什么手术的办法把它恢复到原来那个系统上去，这个病就叫痊愈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违反这规律，比如说一个外科医生给人肚子开刀，开完刀了，两个肠子给接上了，麻烦了，这个肠子往前蠕动，那个肠子从这边往这边蠕动，这两个蠕动顶在一起了，完了，这叫肠套叠，肚子疼重新开刀，重二次，因为你给接差了。人家是这个往前从东往西走，你得把肠子从西往东接，这俩就顶在一起了。这种大夫不要问，是什么说？我们北方叫二五眼的大夫，上海叫十三点的大夫，不够数的大夫，这不是个好大夫，肯定出医疗事故的。好大夫接这个肠子得按人的规律。从这儿往这儿走，你接触的东西往这儿走，这俩一顺得了，这个人这个病瘤子拿掉了，肠子归到固有那个系统了，这条病就好了，是不是？所以那么在我们身体里头，你人家什么都有个规律的，那个规律你不能违反的，违反的规律 那个规律就是永神的永能，神造的时候就是那么造的，就是那个样子，你顺着这个样子去做，那么这件事情人就得一处，这叫微观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把前边一段神的存在的问题，从宏观看，从客观上，从这个微观看，从哪里看，样样都是神造的万物的永能和神性。若没有一个超过人类之上的没有至高者在那统管这个世界，绝对没有今天这个世界是。所谓咱们国家有这个科学院，科学院各个部门研究物理研究化学，化化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医学研究所多了，哪个研究所研究了半天不过是神造万物的规律，叫你研究研究，发现发现，哪个大博士也没有发现新规律，规律你是发现不了的，你只能对规律有点认识，顺着那个规律行，就能够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怎么样子，人类就得益处。这个固有的原始的规律有条不紊的，你通过这些你思想思想，你不难得出结论，那神确实是存在的。要没有一个神，就没有这么个奇妙的宇宙。要说起来，奇妙的事情太多了。神所造的万物，你看看造了六天，都说好，《创世纪》第一章都说好，就是造空气没说好。你注意一下子，空气神造空气，把水分成上下，没说好，其他都是神看的是好的。神看着好有光就有光，神看着是好的。为什么没说空气呢？因为空气里头有撒旦魔鬼在空中，所以神不能说造空气有个撒旦还说好，这撒旦不能值得表扬的。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有一定的规律，都有一定规律。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啊，我们从这里看不难得出结论，神确实存在，是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好，所以我们给一个初信的朋友介绍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从有神没神下手，这是第一，这是第一步。朋友，你知道不都宇宙间有神呐？那什么叫神呐？你给他介绍介绍，把有关这一段你给他讲一讲，让他思想思想，从理性上来思想神的存在啊。但是你给老农民讲到呢，就不需要这么讲，什么光的速度啦，地球怎么转的，老农民文化低，咱们国内的农民啊，你就不需要怎么样。对于知识界有知识的人呢，也得从这儿开始，从理事上导引他，让他思想。但是谈不到认识神，是知道神，知道和认识还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你知道我这个人，这是你知道，你或者通过什么场合听说过有这么个人，但是你认识我这个人，那就比知道更深刻了。咱俩接触接触，谈谈话，来往来往，相处一段，哦，这个人是这么个人，脾气如何，性好如何，他爱好什么，他喜欢什么，他恨恶什么，你就懂了解我这个人了，这才叫认识。我们对神的问题从这儿虽然这么下手讲起来，也不叫认识神，是知道有神。哦，有道理，有道理，是这个情况，这叫知道，理性的认识，还没到信入，没进到里边去，还不成为信仰。这是第一件事情。哦呀，时间那么快。 好，第二个方宇宙宇宙宇宙万物看神存在存在心里，也是罗马书第一章啊。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你晓得，无可推诿。原来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其实这么证明那么证明的，其实最好的证明在我们个人的良心深处知道有神，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奇妙的安排。动物不知道有神，唯独人他有神的这种概念，知道有神的概念。所以在全世界大约有1400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不过他那个信仰呢就走入歧途了。一棵大树有个窟窿，窟窿里头有颗毒蛇，他拜那个毒蛇也是神。印度一头老牛，老牛也是神。打个雷，打个雷光一个雷，这个雷公也是神。咱们中国的药王爷叫李时珍，发明草药的也叫药王神，是不是？这些神都成为神了，是错误的。但是他那个心原始的思想，他是寻找一位超过他之上的那么一位高明的神人。所以人心里头值得有神。再者，人有良心，人有良心，虽然因为犯罪的良心被罪所控制，良心也不良了，谁也不良了，还多少还在这残余，那个神造人这个良心的残余，这点残余还解决问题。如果今天人类相处之间要没有个良心存在，这社会整个乱了，更乱了套了，社会就乱了。你做了亏心事儿，你心里头发跳；你做了亏心事儿，你脸发红。人家你偷了人东西了，人家一说我的东西哪儿去了，你自个由不得你，你的脸就红了。你说我别红，不红也不行，交感神经兴奋了。医学讲，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了，一兴奋了，扩张血管扩张，呼，大红布上来了。人家一看。这事就你办的，对不对？所以人办了亏心事，他有感觉的。这一点也证明谁掌握你，神给你的这个良心，他知道。所以各种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从这一点也证明神确实客观存在。好了，这个就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进一步认识神的属性。神他有他的属性，一个神是独一的神，神是独一二的，全宇宙之中只有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不是多神论。古的时候在这方神学系统说到有多神论、泛神论都不是的，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要有多位神存在，这些神要打起架来的话，都争夺一把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完了。那个老王神、老赵神，这俩神互相干仗，这人也咱人都活不成。只有独一无二的真神，只有一位。这圣经上有话说，以赛亚书45:21。除我以外，以赛亚书45:21，除我以外并没有神，是公义的神，是救主。除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个神的属性呢是永远的，无始无终的。就放在我讲的，神造了万物，他不造万物，没有万物，他还在那儿存在着，是从亘古到永远的这位神。诗篇90篇第二节说到这个问题，诗篇90篇第二节，再有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马拉基书3:6，马拉基书3:6和新约雅各书1:17 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都说着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这个神是不变的，一切万物所造的物质万物都在变，都在变。比如说我这个这杯水，你要放到这儿，它在变，这个变的过程你不知道，每分每秒都在变。你不信，你搁在这儿放上仨月，这水就变干了。为什么？水蒸气没了，都在变。啊，我买了一条这个那时候头几十年那个底气凉那个时髦那个底气凉的衣服，我老舍不得穿。后来朋友发现了，你别舍不得穿，你放在箱子里头，它也变坏的，它也要腐朽的，都在变，一切都在变。不过有变得慢点，有变得快一点，反正总而言之都在变，都在变质，都在变。唯有神永不改变，啊，永不改变，就放在引证圣经，马拉基三章六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第二、第三点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一节，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能造天地万物，在他还有什么难成的事？没有。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没有。我们难就难到这儿，我们有很多难事，因为我们是人。神在他那儿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叫死人复活，叫无变有，他就有这么个全能，是一个全能的神。再有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人看外表，我们人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你这个心思意念在那一转动，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所以在诗篇九十四篇第十一节那说到，神知道人心的意念是虚空的，知道人的心思内心里头所思所想，神都知道。再有，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在，就今天在这里，神也在我们当中的，神在我们当中的，无所不在。正如空气一样，空气是无所不在的，在围绕地球。今天我们相信在座除了座椅板凳钢琴之外还有空气呢，啊，你走以后空气还是进来。今天我们人坐在这儿，把空气占了相当的体积，一会儿你离开的话，人空气就补满了空气。那么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七节到十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要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要下到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说话你躲不开神的面，躲不开神的面。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这是他自然的属性。再有第三方面，神还有道德的本性。各位，你方才我们说神自然的属性，他是永远的、不改变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你要知道这样属性，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子战惊恐惧呢？你所做的事人不知道，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既然这样，我们行事为人、思想动作、言语动作，我们就不敢随随便便，因为神都知道，你一动心眼儿，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谢谢天父。那么在第三大方面，就神的道德的属性，道德方面的属性，这很重要。第一方面，神本身的道德的属性，他是圣洁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在许多经文，我们就记下三处， 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十五章十一节，利未记十五十九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我再说一遍，出埃及十五章十一节，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这些经文都说个特点，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神说我是圣洁的神，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当圣洁。神是个圣洁的神，一切污秽不洁的事情都与神的性情违背，神本身是圣洁的。第二方面，道德属性是公义的，神的属性公义的。什么叫公义？公公平平，正正直直，不偏不倚的。神是这样属性，他本身是个圣，是个什么就是个什么。换句话说，你有罪就得要受刑罚，你有罪神就得要刑罚你的罪，耶和华的愤怒常在你身上，这就叫公义，这就叫公义。是啥就是啥，绝对不偏不倚。另外他本身是圣洁公义的，他行事，耶和华神行事也是公义的。那么在米迦书说到了，神哪，你行公义，我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神是你，耶和华神哪，我只是你何为善，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神做事就公义的，正因为公义，我们今天才神要定我们的罪，有罪就得要罚，这就是公义。如果有罪不罚叫溺爱，那叫不公义。神做事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公义的本性，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就应该谨慎，战兢恐惧，不能行事为人随时说些不公正的话，不公正的思想都不敢有。比如说我们做医生的，做医生的有国家工资给你待遇了，对不对？你除了工资以外，你还想从病人的腰包里头还要敲诈人家，勒索人家，让给你送红包，不公义，不公义。那么你要是个好基督徒，你也做医生，你就应该一分钱不收人病人的额外的一分钱，因为国家给我待遇了，这就叫公义，是不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偏倚邪门的东西都不可以做。有好医生，有啊，医生之中工作起来一分钱病人钱没收过，不是没人送他，有人送都退回去，都退回去，这样是就是做起来就合乎神的公义了。第三点，神是慈爱的神，有公义他又有慈爱，他是个爱怜悯的人，怜悯神，怜悯人的神。你看啊，在当然这话不能这么说，总是神的慈爱还比公义呢还要高一点，你怎么说这个事情呢？如果神的公义比慈爱高，我们的人都要灭亡的。还是神的慈爱，你拿那个会幕里那个会幕，至圣所里有个约柜，大家知道吧？约柜里头放的法版，那就是代表律法。那么上边站着两个基路伯，两个眼睛往下盯，就盯那个法版，意思说要守住神的公义。律法你不行，律法就要受咒诅，按律法这叫公义。但是很奇妙的，在那个柜子上边的柜子那个顶上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施恩座大小尺寸和那个长宽和那个约柜的长宽完全一样， 身座，身座上有大祭司一年进去至少走一次，用血弹，把血弹在这个身座的这个衣柜的前面和身座上，意思有宝血掩盖住这个工艺。那么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要施恩的地方，这就告诉你，你神是公义的，但是神还有慈爱的，神借他儿子的宝血掩盖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你只要今天有神的儿子的宝血，神的慈爱的施恩座这个果效，施恩座这个字原文是遮盖的意思，就把你罪给遮盖了。不遮盖是公义，神的宝血遮盖你的那个义，那么就满足了神公义要求。所以神又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所以要神要人今天把神的慈爱无限的乱使用，错误的。公义，神的慈爱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他的。把那施恩座放在约柜的上方，奇怪得很，就是所以神去启示会幕的里边很有个学问在里头，很有个意思的，慈爱的神，神就是爱，你要懂得神就是爱的属性，那我们行事为人你就懂了，你就懂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律法的总结还有一个就是爱。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爱神，爱人，爱人如己。这不是有人问这个耶稣吗？说这个律法里头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耶稣怎么说？啊，最大一条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你也知道爱神爱的属性，你要懂得神爱的属性，那我们行事为人你就懂得了，不合乎爱神，不合乎爱人，对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对人没有爱，这些事情肯定不是神的旨意。比如说你走街上看见要饭的，瞎眼的，瘸腿的，在那儿求你帮助，你用不着祷告，神哪，我兜里有几个钱，我要不要帮助他？你还要祷告吗？你看他那个可怜，那个贫穷，你就应该摸摸兜，按你力量帮助他一些。你这样做，神说好孩子，你还懂得爱，你还懂得顾念孤儿寡妇贫穷人，所以你行事为人就懂了。你做的事情，你偷人家，你偷人家你高兴了，人家丢了东西难受不难受？让人家难受的事儿就是不合乎爱，你就不偷了吗？你把人家这个乱搞犯了淫乱，你也有爱心的思想，我不可以那么做，我那么做对人家损伤人的人格，我不应该这么做，你这不就是合乎爱了吗？你懂得神就是爱，好多寻求神的旨意不是难成的。你祷告这件事不合乎神的爱，也对人没有益处，那你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你就站住，就不去做了。这就是明白神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点，神是信实的，说话算数的。所以在诗篇第37篇说到，耶和华以信实为粮。好，第五点，满有恩慈和怜悯的神。神是这么样一位神，大家记得吗？神有怜悯的神，有恩惠的神，他不断的施恩给人。在申命记22章到25章，各位有兴趣你们看一看，申命记22章到25章，那是很奇妙的，那是耶和华的律法，给以色列律法，说是啊，你们这个割庄稼的时候啊，田角田埂不要割，对不对？干什么？留下来给穷人啊， 不要把那个你那个收庄稼的时候一捆一捆收好了，哎呦忘了，回家也忘了一捆，别回去拿了，让人家你们那个村里这个穷人孤儿寡妇那个可怜无助的人他们捡捡你们的碎渣。你上橄榄树的时候打果子的时候摘葡萄的时候不可以摘得一干二净，因为你摘了差不多就算了，你走以后呢穷人上去捡你的最后那剩下的残余，捡这家捡点那家捡点，他们孤儿寡妇寄居的可怜人他们也可以得以养活吗？这里头充满什么？充满了神的怜悯和慈爱。世界上各国的律法没有一条像以色列的律法，哪条律法而且神能爱到爱的动物身上的动物啊？你不可以老牛给你这个种庄稼出力气的时候不可以把它的嘴拢住，我们的中国就是把那个铁丝网套在那个牲畜那个嘴上，只有拿鞭子抽人，让人给你卖力气，然后人想吃两口铁丝网给绑住了，整整跟人相反。人家犹太人那个牛和驴的嘴放开出力气了，回头吃两口吃两口，因为人家也是个动物嘛，这是爱呀，这是爱呀。各位你懂得这个神的心意啊，我们行事为人好多事情你就懂得了，按照这个神的旨意去做就一定讨神的喜悦。第六点，就是神是忌邪的神，歪门邪道的事儿，不正经的事情，贿赂贪污这个拜偶像不敬拜真神拜假神等等，都是歪门邪道，都不是不走正路的事情，都是耶和华神所记恨的。这个在圣经第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方才说这个恩惠怜悯的诗篇116篇都有这些铭文的记载。好了，我们关于神的问题，第一个神客观的存在，从宏观到微观；另外神的自然属性；第三神的道德的属性，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根基，对于我们这位真神才有了这样的根基的根本的认识。神，我们对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一切偶像弥陀佛黄土泥石膏金银所铸造的那个神，那是个假神，那个神没有这个属性，他七窍不通，有眼睛不能看，有鼻子不能闻，有嘴不能说话，有耳朵不能听，纯粹一堆黄土泥，那叫偶像，那不叫真神。我们说的真神就是以上所介绍这些个要点。好，今天时间够，我们就到这里，现在简单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查考你的存在，愿你向我们显明，懂得你的属性，懂得你的道德的属性，好让我们遵照你的旨意去做，讨你的喜悦，带领我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